朋友，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，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，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。
我们真的不知道，这对夫妇不久之前还是被圣灵充满的人，怎么现在会落到这么可怜的光景？但是我们看整个教会的历史里面，我们知道一件事，很多曾经很爱主的人，很追求的人，都是因为钱财、女色、虚假的谎言、爱慕虚荣，愿意成为老大，成为名人，成为被人家佩服的人，而被魔鬼利用，成为神国度最可怕的仇敌。魔鬼他的手段非常的厉害，他让许多人都认为这个罪没有什么大不了，你可以的。但是记住，魔鬼他所要做的就是要彻底毁坏神的见证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要知道一件事情，如果你跟我今天爱世界属肉体，我们不背十字架，我们不爱主，我们只是希望利用神来祝福我们，给我们恩典，给我们医治，给我们许多我们所想要的东西，我可以给你保证一件事，魔鬼是不会来打扰我们的。因为我们的肉体，我们自己的这些罪恶，就足够破坏我们一切为神所做的事情。我们一切的见证都没有什么永恒的价值。但是如果一个基督徒，如果一个教会是真正活在基督里，真正相信圣经，依靠圣灵，真的愿意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，你必须要很确定的知道一件事，魔鬼一定会来破坏，因为他知道我们现在所做的是有永恒的价值，是会震动阴府的权势，是会催促耶稣基督早早回来，就解决了魔鬼一切的作为。所以魔鬼为了自保，他一定来找这些基督徒的麻烦，他也一定来找这样教会的麻烦。那我们怎么办？有一些蛮可爱的基督徒，但是没有什么属灵知识。哦，他们说我们要去捆绑魔鬼，啊，我们要去对付魔鬼。哦，他们真的觉得他们很了不起。他们不知道一件事，魔鬼比我们聪明1000倍1万倍，魔鬼比我们厉害1000倍1万倍。要记住，雅各在新约雅各书4章7节的话，他说，故此 你们要顺服神，务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离开你们跑了。一个人如果不肯完全的降服在基督的脚前，却想要去抵挡魔鬼，门都没有。基督徒一生活在地上，如果不持守基督是头，不持守我在每一个细节上我都要顺服他这个原则，我们是无法抵挡魔鬼的。那当我们持守基督是我们的元首，我们每一件事情我们都愿意顺服基督的时候，我们怎么抵挡魔鬼呢？那圣经中抵挡魔鬼最好的榜样就是主耶稣，他在旷野他怎么抵挡魔鬼。我们发现主在旷野抵挡魔鬼，他没有用神迹奇事，他没有用属天的能力全能去对付魔鬼。因为其实主他可以说把你电死，主也可以命令魔鬼离开，主都没有做。主抵挡魔鬼的方法就是相信神的话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每一个属主的儿女，你要抵挡魔鬼吗？你就好好的读主的话，不只是读，要牢记在心。不只是牢记在心，你要完全的相信神的话。当你这样做的时候，魔鬼就拿你没有办法。亚拿尼亚和他的妻子是让圣灵伤心的人，他们欺哄圣灵，圣灵就伤心，让圣灵就担忧。一个人无论是欺骗圣灵，一个人无论是偷窃，一个人无论是做任何的事情违背了神圣洁的原则，都会让圣灵难过痛苦。因为神把这位保惠师赐给我们，就是要帮助我们活出圣洁的生活。今天很多人追求圣灵，但是却不追求圣洁的生活。你追求的怎么可能是圣灵？那我们从第五节到第十一节所看到的是什么呢？我们看到的是立刻的审判。这个审判请记住，不是彼得审判，彼得只是在那里宣告神的心意，彼得只是在那里要帮助弟兄姐妹，跟我们所有每一个弟兄姐妹一样，我们都要让每一个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对神负责任。我不相信那些解经家，有的人说他们是因为心脏病发作，我深深的相信这是神圣的审判，神直接在他们的生命中所做的事情。 这样的审判，这样历史的审判，会不会太过分呢？今天我们会问这个问题，就是因为我们把得罪神看为太平常。当魔鬼利用神的儿女来欺哄圣灵，来欺哄来试探神的自己，这是极大的罪。神对这样子的罪可是一点都不客气啊。今天大部分的弟兄姐妹读哥林多前书11章28节到30节那段的话都不太在意，都以为是读假的。因为那里说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，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。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，死的也不少。记住，死的也不少。你觉得神严厉？你在这里看到的是可怕呢，还是你看到神给他们极大的恩典？弟兄姐妹，请记住，哥林多前书所讲的是对着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讲。我们今天所读的《使徒行传》这一对夫妇，我同意许多读圣经的人的看法，他们是得救的，他们是接受神给他们的管教，神杀了他们的肉体，是为着拯救他们的灵魂，因为一个人如果已经完全与魔鬼打交道，他立定志向要过虚假的生活，他多活一天在地上，他就会把自己带进更可怕的审判里面。神为着爱他们，所以立刻让他们死去，让他们不再有机会继续犯罪，这样他们将来在审判中就少受一些苦楚，而他们的灵魂至终可以在主那里得到安息。这是一个何等大的恩典，这也实实在在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不要以为神今天不会做同样的事。7到11节那里，我们很清楚的看到彼得对着撒菲拉的一些对话，那个结果是一样，因为撒菲拉与她的丈夫是一同犯罪，一同承受罪的后果。请注意，彼得问撒菲拉的时候，其实是给撒菲拉一个悔改的机会，但是撒菲拉却执意继续要欺哄，结果就带下了非常可怕的后果。路加在这里他略过了很多的细节，但是他在这里强调一件事情，圣灵实实在在的是在教会的里面。 并且也实实在在的让我们明白一件事情，要知道你们是神的殿，神住在你们中间。若有人毁坏神的殿，神一定要毁坏那人，因为神是圣洁的，你们就是那殿。今天很多弟兄姊妹不明白这个真理，常常以为破坏神的教会、神的身体是件小事。其实我们需要明白，是神在那里恒久忍耐，还给我们悔改的机会。保罗在加拉太书六章七节告诉我们说，神是轻慢不得的。当神的审判临到我们的时候，那是何等可怕的一件事。不要以为神只审判不信主的人，其实我告诉你，在今生神不太审判不信主的人，因为神不急啊。神现在修理他们干什么呢？有地狱的火湖在等着他们，永恒的刑罚在等着他们。但是神的儿女们，神一定是在今生对付我们，管教我们，因为在永世里，我们就不会再有任何的管教，任何的麻烦了。这对夫妇非常可惜，他们得到了福音，然而他们却不肯舍下自己，不肯背十字架来跟从主，不肯来做一个讨神喜欢的人。最后他们不会失去他们的救恩，但是他们失去了服侍主的机会，荣耀主的机会，传福音的机会。这是何等可惜的一件事。教会这个字在使徒行传里面到了第十一节才第一次的出现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为什么圣灵一直不肯称这一群信主的人为教会，只等到他们对付了里面的罪恶呢？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属灵原则，那个原则就是没有圣洁就没有教会。只有当神的百姓对付罪恶，神才得到他所要得到的教会。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，如果我们的重点一直都放在这对夫妇的身上，可能我们还是失去了保罗写这段圣经的重点。保罗写这段圣经是告诉我们说，复活的圣灵写这段圣经，不是保罗写，是告诉我们复活的基督在他的百姓中间，他的百姓会面对许多外面来的逼迫， 难处，从宗教世界来的难处，从政府、政权、社会来的难处、逼迫，这都会有。但是，神的百姓可以放心，因为那在我们里面的，比那个在这个世界的更大。圣灵写这段圣经，也是告诉我们，神百姓最宝贵的合一会被魔鬼借着人的肉体，借着人的爱慕虚荣，借着人的说谎，借着人的贪心来破坏。但是请你记住一件事，复活的基督在他百姓中间是不会允许这些虚假太久，一定会把这些隐藏的罪恶全部显露出来，然后才会有真正的教会彰显出来。还记得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十六章那里说，我要建造我的教会，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他。这一我们所读的这几天所读的圣经，都是在告诉我们同样一个信息，复活的耶稣永远是得胜。今天基督徒不要因为这个世界上充满了罪恶而灰心，基督徒不要因为政府的腐败而灰心，基督徒不要因为外面有很多的难处而灰心，甚至基督徒不要因为弟兄姐妹有软弱而灰心。你要相信一件事，耶稣基督他是教会的元首，他是那一位永远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。当教会蒙了大恩典的时候，当教会充满了大大的敬畏神的心的时候，你就会看到耶稣的荣耀要再一次的彰显出来。这是十二节到十六节所告诉我们的，一个圣洁的教会就会成为一个有能力的教会，经过诸般的打击，他们依然可以在一起聚会，借着使徒们的手，那是讲到基督可以透过他的身体在地上继续做事。他们依然同心，他们依然受百姓的尊重，他们依然有真实的成长，主把更多得救的人、信主的人嫁给他们。而这次不但是第一次圣经记载了教会，这里是第一次圣经记载女人信主被算数，不但是讲到男人信主，讲到女人信主。这里最特别的是，也是以后从这里开始不再记载有多少人信主。以前之所以会记载那些数目，是要让我们后面的人知道神的工作是何等的强烈， 是何等的有力。从此以后不再记载数目，是让我们知道神不在乎数目，神在乎每一个得救的灵魂。使徒们所行的事真的就成就了耶稣基督所预言的更大的事情。这也回应了在第四章二十九节到三十节那里的祷告。他们放胆，神迹奇事随着他们，这是一件何等怜悯的事情。神今天有没有神迹奇事？当然有。为什么？第一，因为神怜悯人。为什么？因为神要见证他的同在。那神为什么不到处常常每天搞一堆神迹奇事呢？因为如果那样做，就显不出是他的见证。我们满心的感谢主，主要建造他自己的教会。神的圣洁是要付代价的，这是为什么人们不敢贴近。神的恩典、神的福音、圣灵的大能，却让许多的人可以不断的相信主。你跟我今天何其有幸，我们活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时刻。这一个时刻是神给我们的机会，要让我们来经历史无前例的第一次，教会所经历的一切都能够成为我们今天所经历，好让神的自己可以得着一切的称颂，也让我们这些属他的人得以完全，可以彰显他的荣耀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把这一些的话都恭敬地交在你的手上。我们向你承认我们是非常软弱，但是我们满心的感谢你，你这一位复活的基督就愿意住在我们这些软弱人的里面。因为有你，我们有把握；因为有你，我们有盼望；因为有你，我们不惧怕。我们真的好感谢你，求你把你每一个儿女都捡在你的手中，让我们在这样一个充满了败坏的时代里成为明光照耀。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？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，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？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，也请留言。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，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。